篆体评书，言归正传。
书接上文，为了化解我们跟曹宝昌的矛盾，也可以说解决我眼前的危机，我不得不壮着胆子亲自出面。这老乔住到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。首先我到桃园路找到了宝芝，当时宝芝啊在附近一个圆珠笔厂工作，由于他是老自个儿了，上班不上班的无所谓，经常啊到那点个卯就回家，所以没费劲儿我就见着他了。宝芝一看我来了，赶忙起身让座，大姐夫你怎么来了？我大姐怎么样？哎，别提这些了。宝芝啊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为了叫宝昌不生我家的气，我们能在南关能住得下，我打算见见宝昌，但是我又找不着他，我想先找着老乔，叫老乔出面找着宝昌，我们当面锣对面鼓把问题解决清楚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宝芝说好啊，老乔的家我认识。于是在宝芝的指引下，我很顺利的到了老乔家。前文我说过，老乔家呀，祖上给留下一大片房子，他家呀分了一间房，但是房子挺大，正好老乔跟他媳妇都在家呢，孩子在屋里头玩。老乔虽然眼睛失明了，耳朵格外的尖，我一进门他几乎就能听出是我来。是大姐夫吗？哎，我说正是。我说老乔啊，我今儿来找你来了。哎，姐夫坐下坐下坐坐下。哎呀，我听说了，你说宝昌这小子怎么犯浑呢？哎，放地下的祸不惹，惹天上的祸，我把他埋怨了一顿又一顿呢，他妈这个小子真是一头驴啊，难怪他们家都管他叫驴。哎呀，大姐夫你找我有事儿？我说老乔啊，今儿我来啊就求你来了，这宝昌一周没见面，不知这小子暗地之中干什么呢，我有点放心不下呀，你说这事儿总悬着不把他摆平了，我在南关也住不下去，我想当面锣对面鼓见见宝昌，向他赔礼道歉。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亲戚，如果他能高抬贵手，我在南关就能住长了，你以为如何呀？
好好啊，
大姐夫足见你有容人之量啊，人怕见面树怕扒皮，你要亲自出马见见他，我相信宝昌肯定能给你面子，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，您不经常这么说吗？是不是呢？这事包到我身上，我找他。我就拜托老乔坐了一会儿，我回家了。两天之后他把曹宝昌找着了，老乔到南关找我，我们约定了会面的地点，在谁家见面好呢？研究来研究去，还认为着在宝芝的家里的比较好，那毕竟是曹宝昌的姐姐家呀。把这事定下之后，第二天我准时到了曹宝芝家里，推门进屋一看，曹宝昌早就来了，老乔也在场，宝芝正准备沏水，我就见曹宝昌脑袋上还包着药布，见我面之后俩眼瞪得溜圆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往日见着我是一团和气，今天是一反常态。我知道他气儿还没消，赶紧首先说话，宝昌啊，还生你大姐和你大姐夫的气呢。宝昌，今天把你请出来，大姐夫没有别的要求，就希望宝昌你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咱就把这事儿化解了吧。我代表你大姐和老铁向你赔不是来了，难道你就不给姐夫一个面子吗？ 曹宝昌把茶碗一蹲，大姐夫，我对你一点意见也没有，你是个大好人呢。我曹宝昌心里头明明白白，就是我大姐千不该万不该往外撵我，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？当初没有我，搭桥给你们买房子，你们能住在南关吗？啊，你们一家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吗？嗯，怎么我遇上困难了，在你家住了几天，他就往外吁我？哎，你说我能没有气儿吗？所以我才动了手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不能犯浑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，你家那个老铁，这个小兔崽子，对我下了死手了。你看看我头上的伤，我缝了六针呢，淌了多少血？哎，我曹宝昌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呀！哎，我岂能善罢甘休？这口气我他妈出不来。我赶紧解释，宝昌啊，老铁是个孩子，今年才十四五岁。你想一想，不管你跟你大姐之间谁是谁非，他能不向着他妈吗？你一打他妈，他自然不答应了。所以这小子有点犯浑，不知的轻重给你来了一下子。这小子也不是个人，这么办，宝昌啊，他是个孩子，你要不出这口气，我把他给找来，站在你的面前当面赔礼道歉，你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多咱你出了气，咱算拉倒，你看怎么样？老乔在旁边也解释，宝昌啊，你犯什么浑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啊，那老铁毕竟是个孩子，能不向着他妈吗？哎，你光想着你脑袋上缝着六针，你把你大姐那头上打得乱七八糟，有七八个口子，你咋不说呢？我看算了吧，哎，半斤八两，来个平平，这一篇咱就掀过去吧。今天大姐夫亲自出面了，难道你还不出这口气吗？哎，曹宝昌说了，反正我缝了六针，我也没少花钱，你说这事儿咋办吧？我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讹钱呐！我赶紧接话茬，我说宝昌啊，你放心，姐夫绝不叫你白花钱，你花的这些医药费我全包下了，另外姐夫给你包偿费100块钱，包赔你的损失，你看怎么样？他没言语，我又接着说，宝昌，如果你给姐夫这个面，明天咱在东大桥太阳红饭馆我请客，当面给你赔礼道歉，你瞅怎么样？宝芝也劝，老乔也劝，曹宝昌这才不言语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们大伙儿意见都一致，我也没什么可说了，明天呢，咱就饭馆见。说完了，他甩袖子走了。我长出了一口气呀，说话得算数。老乔暗中对我说：“姐夫，这事儿算完了。哎，曹宝昌这小子什么性情、什么秉性，我太了解了。既然他转身走了，咱就给他下个台阶，明儿个饭馆一吃一喝，满天乌云就算散了。”我回到家里的跟权贵一说，权贵也表示同意，咱们哪有那个力量追究责任呢？也不敢呢，明明吃了大亏，受了重伤，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。还是那句话，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我在权贵手里头要了200块钱，那200块钱对我家来说至关重要啊，但事出无奈。第二天我到了太阳红饭店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老乔陪着曹宝昌来了。 又过了一会儿时间，老铁也来了。我儿子老铁是一个不愿意，百个不愿意。我在家没少做说服工作呀。儿子十四五了，多少也明白点事理。一看父亲太为难了，违心的来给曹宝昌赔礼道歉。临来的时候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怕一句话不合，满盘俱空。我儿子呢，也明白道理，因此向我下了保证了。酒席摆下，曹宝昌老乔入座，我首先把老铁叫出来了。这就是演戏呀，完全是违心的。我说老铁啊，你看你把你大舅打成这样，哎，你是以小犯上，还不给你大舅行礼，还不赔不是。我儿子那脸呢，那肉蹦的几蹦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一万个不愿意呀，怕当父亲的为难，怕把事情弄得太大了，只好违心的向曹宝昌鞠了个躬，假装一笑，大舅，我犯浑，我错了，大舅，你原谅我吧。我爸说了，你要不出气，你就打我几下子，你就拿棒子照我头上也嗨一棒子，缝多少针我也没有怨言，大舅，我给你赔礼了。说着话，还给曹宝昌满了一杯酒。曹宝昌再不是人，他也是个人呢。一看这种情况下，他也没得可说了，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。哎，算了，小子，行，别看你把我给打了，我还真服你了。小小的海胆子，你真有骨气，够个爷们儿。嗯，这件事啊，拉倒了，坐下一块吃吧。哎呀，我一听达到目的了，满天乌云算散去了，一场危机算躲过去了。我赶紧又给曹宝昌敬酒布菜，老乔在旁边紧搭个话，所以这个事儿就不提了。曹宝昌对我说，大姐夫，你昨天说什么要给我100块钱的押金费，你这不是骂我吗？我能从穷人的嘴里讨饭吃吗？这100块钱我不能要啊，别提这个茬了。我呢也有不是，大姐夫呢你也得原谅。不过呢，我还有2点小小的要求。我说你说，宝昌，有哪些要求你尽管讲。我呢有个毛病，就是喜欢你的评书。今后我希望大姐夫有了时间了，再给我讲讲《铜林传》，我太爱听了。这几天不听啊，我有点闹心。你回去告诉我大姐，她别横拦竖挡，老说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的往外迂我。你要觉着方便的话，你就给我讲讲，我爱听。这是要求之一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不方便的时候，可能啊还到你家里去住几天啊，可能啊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吸收这次的教训，我也不登你家的门。这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住个3天2天的，你告诉我大姐别往外赶我。我说行行行，宝昌啊，你真没地方住，今儿个你就搬到我家去。不不，今天不用，我是以防万一。来，喝酒喝酒。老乔也笑了，宝昌啊，你真是他妈顺毛驴啊，你看你把大姐夫难为的，哎，还请你吃饭，将来有一天你得请大姐夫吃饭啊。大姐夫是大好人，你不就是爱听《铜林传》吗？我也爱听啊，我也跟着你借借光，我也长长学问和知识，向大姐夫讨碗饭吃。 总之啊，这顿饭没白请，花了几十块钱把事情破解了。当我回家之后跟王全贵介绍了经过，王全贵也长出了一口气啊。我利用这个机会劝全贵，我说你呀，女人应该心细呀，咱们现在是什么处境，这样的人咱得罪不起呀，哪怕演戏呢，咱演的也要真实，要吸收这次的教训呢。王全贵也点头没词儿了。打这之后是相安无事，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。我心里倒有说不出来的痛快。你说邪门不？全贵的脑袋打了那么多的口子，都翻翻着，就依靠着云南白药，终于好了，脸上的肿也消了。半个月之后，我们又可以重操旧业，继续到街上去卖水泡花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我以为着，通过那场风波，我们在南关住不下去了。哎，谁成想，也没发生任何意外。派出所的人也没露面，逐渐的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。哎，哪知道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、啊、这生活这两个字包罗万象，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。又发生了个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的邻居好心的张大婶儿，这大婶儿啊有仨儿子，其中他大儿子最不孝顺，所以分居另过，但是离着南关不太远。他这大儿子个不高，挺大个脑袋，绰号叫张大头，同时呢也不务正业，很少上班，经常耍钱，所以这生活过得比较艰苦。你别看他长得十分丑陋，娶了个很俊俏的小媳妇，据说这个小媳妇挺能理财，但是日子难过，你再有能耐没钱你也理不好，卖过水果做过小买卖都亏了本了。后来呢，他听说他母亲跟我们家处的不错，有时候这张大脑袋就跑到我们家来串门，聊聊天，待一会儿转身就走。从他母亲的嘴里，他知道我们家是卖水泡花的，没想到卖这小花居然能够养家全小，于是他在水泡花上动了脑筋了。有一天，张大脑袋到我家来串门，可巧我们一家三口正坐在炕上做水泡花呢。他倒背着手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跟我老伴商量，大嫂，咱两家关系不错，我有啥我就说啥啊。现在我的日子过得挺艰苦，无所事事啊，听说这小花挺好卖，哎，你兄弟媳妇闲的也没事儿，咱能不能这么办，你呢拉我们一把，让你弟妹呢也出去卖卖水泡花，哪怕挣点饭钱，哎，也对我们是个最大的帮助，你看可以吗？我老伴是个热心人呢，跟他母亲处的跟一家人相似，那老太太的确是慈悲的心肠，不冲别的，就冲着好心的张大婶儿拉他儿子一把，这是理所应该的，所以我老伴慨然应允，行行行行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多做点，给你带出货来，你让你媳妇去试一试，只要他敢卖，我相信生活不成问题。行，我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嫂。从这天开始，王全贵说话算数，我们每天多花点时间给他们家带出一批货来，就交给这张大头，张大头给了他媳妇儿，学着我们的模式到商店门前卖水泡花，因为他媳妇儿长得漂亮，他也招人，卖的比惠利和权贵 过一会儿大脑袋又来取货，我们只好又给他几十个货，一会儿他又卖完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无偿的提供货源，那玩意里头有本钱呢，且不说加工费，光那本钱每天就得搭几块钱，短时间行，长了谁受得了啊？所以王权贵颇有怨言嘛，我就说他，我说既然你一言出口就很难收回来，他既然要货咱就多给他带点儿，千万别提这本钱的事儿。可是时间长了谁也架不住了。王权贵最后有一次跟张大脑袋提了，兄弟，我们供不上了，我们自己的货都不够卖的，哪有时间老给你们做货呀，好吗？不说这话还则罢了，一说这话张大脑袋翻了脸了，怎么的？想断我家的财路啊？没门！说着话一甩袖子他转身走了。我说得，咱又得罪了一个小人呢，看见没？这又是个无赖。王权贵就说他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你说这个事儿倒霉不倒霉？有一天我们正做小腊鱼和小腊鸭子，这张大脑袋推门就进来了，管我们家要货。我们家没有货呀，拿不出来。这张大脑袋也不客气，伸手把石膏模具拿起来了。大嫂，你们没货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做，这玩意儿归我了。说罢是转身就走。